大家平安。首先要感谢主的恩典，就在一个礼拜前呢，我跟马基弟兄都在这个感冒之中，我们的症状都相当严重啊。但是神听了祷告啊，所以我们今天都能够在这里服侍啊。那刚刚的话，基本上我听不出来马基有任何感冒的症状啊，也求主保守啊，我这个能够也完成啊，今天要有的任务。那么我们的今天的讲题是本着圣经啊，宣扬耶稣。这个是来自于呢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呢，就是使徒行传的17章1-13节。今天崇拜开始的这个宣召经文呢，我想大家应该还记得吗？我们来看看啊。好，这里经文呢是彼得前书2章9节。我们读一下经文好吧。来，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我们应该不难了解，就是你们这里当然是指基督徒，就是神的子民啊，所以我们是神的子民。然后呢，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当然就是指救主耶稣。美德啊，那么有些翻译是美善啊，那还有包括一种纯净纯洁的意思。所以呢，基督是神的子民啊，要宣扬耶稣的美善啊。所以刚刚我们这一段这个经文，还有刚刚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呢，就是来到主前啊，那首诗歌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呢，基督徒是神的子民，那么神呢要基督徒去宣扬啊，拯救他们的那一位救主的美善啊，那位救主就是耶稣。那么刚才所读的经文呢，使徒行传的17章2-3节说啊，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这个犹太人会堂里面是本着圣经啊辩论，然后讲解陈明耶稣是基督，就是犹太人所等候的救主弥赛亚啊。那么一个教会啊，应该是以圣经啊来作为那信仰的根据，否则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基督教会。那么圣经呢，也应该是基督徒宣扬耶稣的根据啊。那么因此啊，教会教导鼓励啊信徒要读圣经啊，理解圣经，应用圣经呢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啊。那么这也是呢为什么哈团契聚会的主轴呢是查经，虽然也会有其他的活动。所以我们千向教会呢常常提醒大家要多读圣经啊，在每个新年的开始呢也会有团契啊，把读圣经作为一个励志，新年励志哈，叫做 New Year's Resolution 啊。那么说到新年励志呢，那么根据啊一些统计的资料，每个新年美国人有超过半数啊会有新年励志，那么就是决心要在今年做到的事情啊。那么这是2017年有这么一个统计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这当然是美国社会的新年励志统计嘛啊，所以呢你看嘛，大家很熟悉的那个减体重跟健康是榜首嘛啊。那么其实这些选项呢差不多啊年年重复了啊，排行呢大概也就是很相似啊，有些时候这是第一名，有时候那是第一名的啊。那么然后就是自我提升啊，那么这个改进财务决定啊，我之前听着觉得有点奇怪，后来才发现呢，它就是一个不俗气的一个比较不俗气的说法了。意思就是什么呢？花钱呢要有点自制哈，不要一有了什么 sale 啊促销哈，你上网也好呢，或者在mall里也好呢，立刻就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对，那么所以呢，对于基督徒呢。这个网上呢也有很多新年励志的建议啊，那么第一名和第二名呢几乎都是什么多祷告多读经啊，多祷告。那还有呢也要有多关怀啊，因为我们要有爱心。也有一个是我们挺熟悉的，就是把圣经读完一遍啊，把圣经读完一遍。好， 不过根据统计啊，新年励志能够坚持超过一个月的大概是64%啊，然后呢六个月后呢会剩下不到一半啊，就颠倒了，变成什么46%了 啊。今天是2018年的第42天哈，那么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新年励志的进展如何了哈，那么希望都还能坚持。但是啊实际上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要在一年之中啊把圣经读完一遍其实并不容易。你想圣经一共有1189章，平均一天要读3到4章才能够完成。所以啊绝大部分的经文你大概就只能够什么粗读略读，就是说把经文看过一遍了也没什么时间去想啊，也没有办法去仔细的去品味，所以谈不上所谓的精读跟细读。那你每一天呢把3到4章的经文粗略的看过一遍，你想那个收获呢大概不会很大吧，通常是很有限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什么今天的任务完成了啊，那么呢我可以觉得平安了啊，否则多少会有点亏欠嘛啊，这个不安的感觉。如此一来那么就会变成什么呢，为了交差而读经，要坚持下去就会越来越困难而且呢我们也必须承认呢的确也有不少枯燥而且难以理解的经文呢会很自然的消磨了我们坚持读经的决心，对吧。其实啊当我们需要立志去完成什么，那就代表呢我们就是说不那个不是我们有自然倾向要去做的。有没有听说过要立志多吃一点我们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不需要吧，你喜欢吃的东西你就去吃了嘛，你干嘛要立志呢？谁需要立志啊？你大概只能说立志少吃点我喜欢吃的东西，因为可能对我身体不好，对吧。也就是说呢有需要啊就会有动力，所以问题在是不是有动力。我们饿了就会需要去吃啊，那么就有动力去吃。如果在我们里面有空是空虚的啊，或者说我们有难以承受的重担，会自然的被神的话吸引，就会有动力去读圣经啊。在那样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呢会想要读圣经，即使是环境不许可的话呢也会想办法啊。而且读经呢如果能够有收获的话呢，也就是基督徒所说的那个看到亮光啊，你就会怎么样产生了新的动力啊，让我们对圣经就更有胃口啊。那我今天分享的重点是，既然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据，也是宣扬耶稣的根据呢，我们当然需要先熟悉圣经啊，立志读经啊，那么固然可以帮助我们啊熟悉圣经，但是呢不容易坚持啊。对圣经有胃口呢，就是什么就要会有呢读经的动力，所以希望今天的分享呢啊也能够帮助大家啊有兴趣啊精读细读圣经的经文，这样就能够细水长流的熟悉圣经，那么不仅是能够充实我们的生活和生命呢，也能够呢像保罗的经文说的啊有根据的传扬耶稣。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呢刚刚我们读过的这些经文啊，我们读的这些经文我们来先看一下呢。首先啊这段经文呢是在描述两个主要的事件，它就是属于叫做叙事文体。对于叙事文体呢一个最基本该下的功夫就是找出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所以请各位将来读经的时候记住啊，如果你看到你这是在讲一个事件是个叙事文体的话，最起码该做的事情是先看看啊它的时间跟地点，所以要参考一下圣经地图啊。那这里地图里面讲到这两个事件发生在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之中，一般人认为呢大约就是在主后50年。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在地图上的那个圆圈里面啊，上面是帖撒罗尼迦，然后底下那个呢就是庇利亚，这两个地方啊都在今天的希腊，当时叫做马其顿， 那么这两个地方的距离呢，按照地图的比例大概是100公里啊。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在这样背景之下呢，保罗呢，他先是到了帖撒罗尼迦，在第一章里面就有讲到，然后呢，他去了一个犹太人的会堂，连续三个安息日，在一个犹太人的会堂里面来宣扬耶稣基督。那么就是呢，犹太人一直在等候的那位弥赛亚。啊，那么弥赛亚是来自于希伯来文啊，那么他跟这个基督，希腊文的基督呢是一个意思，就是在旧约中呢被预言要来的救主。那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二到三节说呢，保罗啊是本着圣经和他们讲辩论啊，那么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所以呢，耶稣就是弥赛亚。或者说是希腊文说的那个基督。那辩论这个希腊这个词啊，它的意思呢，不是说一定像吵架似的那种说法，那它也可以讲说是在讲道理啊，讨论、对谈、劝说都可以啊。所以当时的情况呢，未必让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火爆啊。那么讲解陈明显示了保罗的论点呢，注重在什么？基督必须先受害，然后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呢，这是什么？这我们的信仰的基本的根基啊！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根基啊，那么我们才有今天的信仰，才有现在的教会。所以根据一般接受的考证呢，耶稣受难跟复活大约发生在主前的30到33年。那么也就是说呢，在保罗啊，在这个会堂里面讲这个事情的，跟他们这个宣扬这个事情之前，也不过才20年。那么当时还有很多的叫做人证物证呢，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些圣灵的工作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保罗宣告啊，宣告耶稣呢就是基督呢，很有说服力。那么我们看第四节就讲了啊，说于是有不少人就听从了保罗嘛，而且呢，其中还有什么？原来已经皈依了犹太教的希腊人啊，这里面讲到近前的希利尼人呢，其实就是希腊人，他们原来不是犹太人，但是呢，他们对于这个就是一神论的犹太教呢，他们就觉得向往，他们甚至于敬畏，所以他们皈依了犹太教。或者说是他们就是说因为他们皈依了犹太教，所以他们可以在这个会堂里面敬拜啊。那么可是啊，没有多久，有些嫉妒保罗的犹太人就出来了啊，造谣啊，煽动群众要攻击保罗。但是于是呢，当时有一些基督徒呢，为了要保护保罗跟他的同工希拉，就趁着夜晚把他们两个送走了。送走以后叫他们往那个哪里去呢？往比利亚去了啊。那么所以我们来看这边的经文哈，讲到说保罗到了比利亚呢，这是他的规矩，他也怎么样呢，又跑到一个犹太人的会堂去了。然后经文记载了一个对比，保罗看到那些人和帖撒罗尼迦会堂的人呢有明显的差别啊，他们对神的道呢有很大的热忱啊，这个甘心领受啊，希腊文的意思是高热忱的接纳啊，就是他们对于耶稣是基督这个道的热忱很有热忱啊，他们接受这个道的热忱很高。那么这样子的热忱使得他们天天借着圣查经来检视啊关于耶稣基督的道啊，所以这里面就显示出呢基督教的信仰和很其他的一些宗教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呢叫做什么，真理越辩越明啊，真金不怕火来烧。那么基督教是鼓励这个慕道友也好，弟兄姐妹也好，要多查经，看看你信的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啊。那么有的宗教呢是说你少啰嗦，别问，就这么回事。那至于有的宗教更可怕啊，比如说像这个伊斯兰的话呢，你要是敢挑战这个可兰经的话呢，那可能就没命了啊。那所以呢，这代表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信仰呢，是不仅只是个人的生活经验，也怎么样鼓励你用理性去检验啊。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先要注意一下哈， 那么这个他们这些人呢，他们的确是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热忱，他们就会去查考圣经，然后呢也因此他们对圣经就更有胃口。那么我们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在这个经文中间啊，圣经这个词啊，圣经在这个经文的意思是什么。首先我们要了解啊，圣经在圣经里面啊，圣经这个词是指什么呢？啊，今天崇拜读经用的是和合本的经文啊。那么圣经这个词出现了两次啊，第一个就是在17章的2节里面有讲的，说保罗是本着圣经在辩论，然后到了11节又说这些庇利亚的人呢是天天考察圣经啊。那么我们要想要啊精读细读圣经，那你需要一点好奇心啊。你第一个就应该去想到说，保罗是怎么本着圣经讲耶稣的道呢？啊，我们来教会做礼拜，通常是会带着自己的圣经，对吧？所以呢，保罗是不是也带着他的圣经去教会啊？哎，他是不是到哪儿去也带着一本圣经，跟我们今天一样啊？那如果他也带着圣经的话，那他的圣经有没有四福音呢？有没有使徒行传？有没有保罗书信啊？保罗那时候还没写信来啊。保罗写信是什么？是到第二次宣教以后，然后他开始关心那些他去过的教会，所以才写信给他们，对吧？所以当然不会有嘛。保罗时代的圣经呢，和我们的圣经有很大的差异啊。所以保罗当时的分享呢，其实就是什么，在会堂里面有一些羊皮卷的一些经典啊，出来跟大家指出一些跟耶稣基督很明显的是在预言耶稣基督的事情的，来跟他们来劝说。当时呢没有我们今天的新约全书，所以呢这里圣经这个词以及在新约书卷里提到的圣经呢，会很自然的被认为是指我们今天圣经里的旧约部分，对吧？我们常常会这样想。但是这个看法正不正确呢？如果是正确的话，那我们就会有一个麻烦啊。什么麻烦呢？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啊。提摩太后书的3章16节呢，是最常被提出来支持圣经的权威性的经文。我们再来请大家读一下，我相信这个都很熟悉啊。圣经都是什么？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好，那么如果呢，保罗在这里说的圣经是指旧约全书的话，那这一节圣经文就不能用来支持新约全书的权威性了，对，你必须从别的地方去找了，至少这一节经文你不能用了嘛，啊，因为他是在讲旧约全书嘛。啊，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新约全书也是神所默示的呢？好像在圣经里面就没有再有一个地方在讲到神所默示的圣经啊，就是神所默示的这件事情，对吧？所以呢，如果指旧约全书的话，那要怎么去解释新约全书也是神所默示的呢？其实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在翻译啊。圣经啊有很多翻译版本啊，各自有优点，也有局限，所以读经呢要参考其他的版本。我要特别推荐的一个版本叫做吕正中本啊，它是最忠于原文的中文圣经翻译本。那么这是关于这位作者吕正中的一些资料啊。那么他一直活到了1988年啊，90岁，挺长寿的。他是一位牧师、神学教师啊，福建人，第四代的基督徒啊。那么呢，他是啊这个。大概我相信神也是给他一个特别的托付啊，跟这个恩赐吧。他竟然以个人之力，当然我相信他也得到了一些帮助，但主要是他个人，并不是一个团队呢，来从原文翻译了这个吕正中译本。那这个译本呢，在新约译本是出版是在1946年，然后呢修订本完成于1952年，然后他就开始继续做旧约，所以到了1970年的时候呢。新旧约本译本都完成了， 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是从希腊希伯来文啊的圣经啊直接翻译成中文啊，直接翻译成中文。那么后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的翻译呢，的的确确是比较按照原文的字面啊，中原。那么另外我也要推荐呢，圣经精读圣经呢，这个智能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像 iPad 上面可以用的圣经工具啊，圣经工具。那么这个是啊，叫做是精读圣经啊，精读圣经。我们中间有人已经在使用，免费下载，而且难得的是什么呢？它包括了吕正中本，还有原文词典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叫做什么那个词汇分析啊，跟这个什么这个一些注释。那么我建议啊，以后大家读经的时候啊，你看一段经文一节经文呢、啊，除了和合本呢、啊，你最起码参考一下啊，吕正中本还有新译本。至少把这两个版本看一看，你就比较不会有偏差。那么用精读圣经呢，可以同时对照这三个版本啊。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做例子，我们来看十七章《使徒行传》十七章的二节啊，这就是对照啊。第一行是和合本，说本着圣经，但是注意一下呢，吕正中本是什么？上面写的是那个圈圈里写的是根据经典。啊，根据经典。那么再看看《使徒行传》的十七章的十一节的啊对照啊，第十七章对。那么这里讲的是什么？庇利亚犹太人会堂的人呢，甘心领受这道啊，天天查考察圣经是和合本，但是吕正中本是什么？很热心的接受这道，天天考察，没有用圣经哎。用经典，又是用经典啊，所以也就是说，看到呢，吕正中本呢的翻译的确比较接近希腊文。那我们能不能够根据由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新约也是神所默示的呢？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稍微啊，根据上下文呢做点分析。那我们用吕正中本来看的话呢？我们来请大家把吕正中本的三章十五到十六节来读一下啊，请读来。你有没有觉得不是那么好读啊？你看第十六节重复用了四个对语，这干什么呢？什么对语对语对语，对，和合本很简洁嘛，就一个对语就好了，对。但是什么？他为了是要对应原文，所以他是按照字面，就是原文怎么样，他就这样对应的，所以是配合原文的啊。那么读起来不顺，但是符合原文啊。没有用圣经这个词啊，他用的是什么圣典，还有呢受神灵感到上帝灵感的经典。他为的就是要避免和现代观念的圣经混淆啊，所以这个就可以给我们有一个帮助，让我们在观念上面比较清楚。那么因此呢，让我们看到我们读圣经也要了解时代背景啊，了解时代背景。我们看看，在保罗的时代呢，还没有今天的新约全书啊，而且也还没有今天的旧约全书啊。那么，那旧约在当时是怎么一个状态呢？被视为正典的只有律法书，就是我们的讲的摩西五经、历史书，还有先知书啊。至于我们所熟悉的智慧书啊、诗篇、箴言、约伯记、那个雅歌啊、还有呢路德记啊、耶利米埃歌、以斯帖、但以理啊，这些那个时候是个别存在的啊。那么我们有以斯拉、加尼西米，但是他们呢就是一卷书啊，历代志不分上下，这些书卷个别存在，然后到最后就被编成叫做圣卷。 犹太人叫圣卷，把它纳入正典呢，是在犹太圣殿被毁了以后啊，那就是说在保罗的之后了啊。那么，那我们现在可以有一些结论啊。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十六节，它主要是在指出经典是神所默示的根据啊，受神灵所感的写作，又要有什么条件呢？要能够第一个使人进入基督耶稣的救恩啊，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二个就是能够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有这两个条件，才算是啊神所默示的经典啊。那么这是什么？这个正好正就是啊新约书卷呢成为正典的鉴定标准啊。新约成为正典啊，我们今天的新约成为正典是在保罗之后两百多年的事情了。在那个时候，在鉴定哪些书卷应该被摆入新约成为正典呢？这也是一个标准，所以新约全书也是神所默示的啊。所以这个经文呢，我们可以让使用。那我们现在再来思想另一个问题啊，另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庇利亚会堂的人对耶稣是救主的道有热忱。他们天天考察圣经，中间有很多人相信耶稣是基督。好，那么反观在前面那个帖撒罗尼迦哈，有些犹太人呢，他们不仅不相信，还攻击保罗和希拉，而且呢不依不饶啊。那么追打到距离100公里之外的庇利亚，有这么激烈的行动啊，这么样子的反对呢？是不是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查考圣经呢？其实那倒未必，他们说不定跟圣经也很熟悉的啊。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不要说保罗被攻击了，连耶稣基督都被攻击啊，被熟悉圣经的犹太人攻击。那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啊，5章39到40节，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红字的部分。请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有神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啊。耶稣在世的时候呢，行了神迹，有这么多的教导，大家也找不出他生活上有什么毛病啊。但是呢怎么样，这些犹太人攻击他啊，他说了一句话，说你们查考圣经啊，你们也就是他们对圣经其实相当熟悉的啊。结果呢，他们反对耶稣，拒绝耶稣，不相信耶稣。为什么他们查考圣经的结果是不相信耶稣呢？因为什么？他们本着自己的观念理解经文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对吧？很多时候呢，是因为我们本身的观念会在影响我们啊。那么先入为主的观念呢，会造成啊理解的偏差。使徒保罗呢，本来是很熟悉圣，本来就很熟悉旧约的经典。那么犹太人的观念使得他呢狂热的抵挡耶稣，逼迫基督徒。后来他的观念是因为经历了复活的耶稣呢，被彻底的扭转了啊。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呢，我们的信仰根基是在于那位复活的耶稣的话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观念。事实上每个人都会不知不觉地被自己的背景和观念影响，所以啊，读经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自己对经文的理解呢，是不是因此有偏差啊？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要怎么样读出经文原来的意思，不要把自己的意思读进经文里啊。如果你去学查经的话呢，通常就会有这句话啊。那这句话是怎么来的？而且呢还有标签，你知道吗？读出经文原来的意思叫做文本解经啊，把自己的意思读进经文里叫什么？思义解经。哎呦，这个很难听啊，思义解经啊，因为我们一听到一个思字就不舒服了啊。其实啊，我们都很思，都会替自己着想啊，但是呢觉得不好。 好，那这到底是观念从哪里来的呢？啊，有一些历史背景了。1615年，有这么一个英文字啊，叫 exegesis， 它首先被用来指解经，它是来自于希腊文的字首叫 ex， 就是出来，然后后面那个字就是引导的意思，它意思就是引导出来，所以呢，这个字就被用来做解经啊。因此解经就被理解成为什么呢？读出经文作者所要表达的原意，也被称为文本解经啊，文本解经。然后呢，后来呢，就发现呢，有些解经呢好像不大好啊，所以又有出来一个字来形容那种解经啊，就是在1892年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英文字，前面换了一把那个 x 换成 i 了。就变成进入 ,EI, 进入，然后呢引导，就是引进的意思，就是说把某些意思呢注入经文的解经啊，所以中文有些时候就把它翻译成思义解经，意思是什么？按着既定的观念解释某段经文啊。那我在想问各位啊，你读经能够完全没有思义吗？你如果一点需要都没有的话，你会去读经吗？你读经的时候总是会希望从经文里面看到一些什么对自己有点帮助的信息亮光吧，哎，如果你知道这个经文读起来的话跟你自己真的无关的话，大概不会去读啊。古书多得很，我们都不会去读，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古书都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哎，圣经很古的书，哎，2000年的前的书，哎，我们怎么会去读它呢？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书里面的有一些东西和我们有关系，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对我们有帮助，那这不是就是一点思义吗？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啊，读经不可能完全没有思义，你读任何作品都会带入自己的经验、文化、观念、知识还有需要，哎，那要避免的是呢被思义主导的解经啊。所以譬如说有些时候为了要求见解独特啊，要支持某个神学观念，或者要传达特定的信息啊，等于是找个圣经文来做个跳板啊，那这个就叫做被思义主导的解经啊，这解经。对，那么所以解经最终是要看到经文和自己的关系，思义没有文本的话呢，你带出想要的信息，但是不见得是作者的原意，但是文本没有思义的话呢，得到的是字句的知识，看不到和自己关系有关的信息啊。那么所以应该是怎么样呢？就是解经应该是文本和思义的一个互动，思义是动力，文本是鉴定，原则就是什么？根据文本调整思义啊。哎，我记得那个时候不是有一位李健长老哈，有一年来带夏令会，然后再有开课教我们怎么读圣经什么。他说不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问说这个为什么要有圣经？为什么要有圣经啊？那然后他就讲了一句话说，这样子好了。那时候那天是七月的时候嘛，啊，他说今天生日的人来回答，没有人回答。然后过一会儿他就说，哦，那七月生日的人来回答，没有人回答。他这么一般有40-50个人，一个七月生的都没有，对不对？你一年12个月嘛，40-50人里面绝对有嘛，对吧？对，他说我不相信，不可能啊。那然后到最后呢，因为我是七月生的，我就回答，而且我的生日跟那天非常近，只差2天。我就跟他讲说，我说老师，你问问题的方式呢其实已经给我们一个答案了。我说你有没有发现七月的出生率这么低哈，让你觉得不可思议嘛，对吧？对，因为你要大家回答，大家的反应都是什么？就不想回答嘛。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他换一个方式问问题， 他说呢，今天呢，我来这里呢，我带了两本我写的书，那么呢，我希望送给大家，我只带了两本，所以呢，七月生的呢，我就送你们好了。你会发现七月的出生率挺高的，对吧？对，所以我们对于问题的反应会不一样的，因为看我们里面的需要嘛，符合我们的需要的话，我们会是一种反应，不合我们需要是另一种反应。所以我就对他说，老师，你那样问问题的话呢，当然是回答是看个人自己的反应，但是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请大家把驾驶执照拿出来嘛，对不对？白纸黑字啊，什么都不必说了，清清楚楚，谁是七月生的，清清楚楚。所以怎么样？圣经在那里，我们需要一个白纸黑字做鉴定。我们每个人读圣经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反应，但是呢，我们需要有白纸黑字的圣经来做鉴定。原因是文本是鉴定啊，文本是鉴定，思义是动力啊。那么我们必须要根据文本来调整我们的思义啊。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例子，看一个例子啊，对这里啊。那么我想要向一位学理工的人传福音，所以我希望能够看到呢圣经超越科学的证据。然后有一天我读到了以赛亚书40章22节啊，来，我们来看看这一节，我们来读一下。来，神坐在什么？地球大权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篷。然后呢，我兴奋了，我就有个结论，原来圣经早就启示地球是个球体，世界是个球体，对。你看嘛，以赛亚书该是几千年前写的书啊，对，那个时候就已经启示了世界是个球体啊。问题是这个令人兴奋的结论是不是正确呢？正不正确啊？正确啊。你要知道，其实和合本的翻译呢，已经让你不知不道的情况下注入了现代的观念呢。来看地球这个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400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的一个著作是《坤舆万国全图》。那个时候，他依照中国人的习称，把西方的天文科学的观念翻译成中国人能够了解的名词。比如说，天球是宇宙，这个我们今天已经不用，没有人用天球当宇宙了，对吧？但是呢，宇宙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里面都是什么？是一个椭圆的球体嘛，一个当然是很大很大很大了，对。那么日球是太阳，今天也不用了，可是月球地球这些名词到今天都还在用，对吧？对，那么所以这些词汇呢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在以赛亚时代没有这些词汇的啊。好，当然我的意思说在中文了啊。于是呢怎么样，地球大圈这个词呢引导我把现代的观念读进了圣经啊，读进了圣经啊。其实是什么？主后1522年麦哲伦的航海团队环绕世界一周，证明世界是个球体，然后才有地球这个词啊，才有地球这个词。在那个之前的观念是什么啊？绝大部分的人都很看到嘛，大地是平的嘛，天空是个圆顶，对吧？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看看吕正中本是怎么翻译的。来，我们请读一下。来，是什么？上帝坐在大地的圆穹之上，地上的居民就像蚱蜢，对吧？啊，所以呢，吕正中本呢，他就怎么样，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啊，在翻译的时候呢，啊，就把作者原来的意思呢表达出来了。他是什么？作者原来是这个以赛亚书40章22节是在讲神的伟大，人的渺小，而不是说大地是个球体啊。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文体。以赛亚书40章22节是在称颂赞美神，所以是个诗歌文体。如果把诗歌文体当成科学文献呢，会很自容易的就产生偏差的结果。好，那么所以呢，今天这些分享主要就是希望呢能够帮助大家啊，对于神的话能够怎么样， 能够有比较清楚的一些观念方法啊去理解，而且能够产生更新的动力啊，能够继续在神的话语上面呢，能够使得自己跟其他人得帮助，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基督徒听讲道常常被比喻为什么吃属灵餐呢？比如说今天我们请来一个很好的讲员，这是一个属灵大餐啊。有些时候呢，觉得吃的感觉呢，还也不怎么，不太理想啊。不过呢，其实结果都差不多，因为怎么样，吃完了抹了嘴就过去了啊。你看啊，连《标杆人生》的作者，就那个鼎鼎有名的 Rick Warren 呢，和华里克牧师都说过，崇拜结束之后啊，大多数的会众走到自己的车子前面的时候，已经忘了我说过什么了。所以帮助灵命成长呢，最好呢是自己能够做属灵餐了。我今天的分享不在于端出一盘什么菜来给大家，而是希望大家平时也能够自己做属灵餐。那么做属灵餐跟做菜一样，需要有方法工具，还要有练习。练习。那么我今天已经有介绍了工具啊，方法啊，至于练习就要看个人的意愿了啊。那么我们呢，这个今天呢，在资源是非常的丰富了啊。这个网络时代使得我们的生活呢比过去啊便利很多，也能够享受到过去呢不容易享受的东西啊。那么有些东西在过去呢不容易得到，或者你能得到也很贵。举个例子来讲，1990年的时候呢，那时候呢，女儿进了这个幼儿园，因为她小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出去度假。那么她有一天回来的时候就说：“同学们都去 vacation 啊，所以她觉得好像自己呢有点落后了啊。”那我们说好啊，那结果那一年呢就决定出去 vacation。那去哪里呢？就是去这个加拿大啊，Vancouver 啊。那个我往那边走，那就开车，一路开车上去啊，从这个 South Nova 开上去，开上去，其中有一站呢是叫这个 Seattle 啊，我记得那时候美国同事就讲说 ，Seattle 呢，你一定要去叫做 Pike Place Market 啊，那里呢卖这个什么 salmon 啊，而且呢你应该试试有一种东西叫做 smoked salmon 啊，哎。那是我第一次呢到了 Pike Place Market 啊，就买了那个 smoked salmon， 吃了第一口就发现这可是人间美味啊。哦，哇，这是那在那边买还真不便宜啊。那结果吃的我回味无穷啊。然后后来我们在跑到什么 Vancouver 什么在山里的时候呢，我一看到有那个 smoked salmon 啊，我就停车下来啊，想要去买。我当时前就笑我说，人家吃鱼啊是要在海边吃，你跑到山里还在找鱼吗？要吃鱼哈，就是当你喜欢吃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有那个动力啊，就有那个意愿啊。可是在今天怎么样呢？你根本不需要去 Seattle 了，对吧？你今天 Costco 就有嘛，那味道一点也不差啊。那如果你没时间去 Costco 的话，网上 order 的话两天就到你家了嘛，也快得很。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资源丰富，什么都方便。那么也有一件事情啊，是我们基督徒要注意的，就是什么？神也借着今天这个时代的便利呢，提供了我们很多便利的方法跟工具，去学习他的话语，去学习圣经。但是呢，这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好事，但是呢，背后呢，对我们来讲什么？我们也要警觉啊，因为什么？因为今天的基督徒越来越没有借口说我不知道怎么样读经，因为有太多的工具跟方法可以帮助你。圣经里面有没有讲过一句话？我看到有一句话叫做，这在路加福音12章18节说什么？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我相信神对于这个时代的基督徒的要求会比过去的基督徒要求要高，至少我们在圣经上面下功夫的要求它会要比较高，因为它给了我们太多方便的东西。所以问题已经不在于说我们能不能，而是在于我们为不为，我们做不做。你不能可以是个理由，但是不做就不是一个借口。 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呢，将来呢我们在面对神的时候呢，在于圣经下功夫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是越来越没有借口呢不好好下功夫。那么今天我们有手机的工具在研究圣经啊，可以在几分钟之内找到过去几天才能够找到的资料，而且呢那几天还你还必须要窝在图书馆里，而且有些时候是必须要在圣经是神学院的图书馆里你才能找到这些资料。今天呢你舒舒服服的在自己家里面用个手机全部找到啊。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便利呢，让我们呢实在没有理由不在圣经上面多下功夫啊。好，那么呢在这里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该做的事情啊，至少我建议啊大家做的事情，我们要下载熟悉精读圣经啊，然后呢读经呢至少要参照三个版本啊，和合本、吕正中本、新译本。你如果要参英文很好啊，一样有啊，那个 NIV 啊是最常用的 ，NASB 啊是最接近原文的英文版本的，都有啊啊。然后呢，了解经文的背景啊，那么在网上面你要找这些地图多得很啊，那么注意自己背景的影响，我会这么想，跟我的背景有没有关系啊？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我们要清楚，就是复活的耶稣是今生永生的主。那么耶稣呢？我们对耶稣有热忱，可以产生动力啊。圣经里面不是讲说，让一个人他如果看到了一个宝贝的话，他会把一切都变卖了去找，为要得到那个宝贝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的价值啊是在于什么，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真的是知道耶稣是一个赐今生赐永生的主的话，那个价值应该是超过很多市场的价值。今天如果老板跟你讲说，我这里有一本书你去帮我读，然后告诉我啊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对我的公司有帮助，我呢你在一个月之内做完的话，我给你50,000块钱的 bonus 的话，我相信你是啊会花很大的功夫去读。哎，因为你这一下的话呢可能是啊50,000块钱就落入口袋了，对吧？哎，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呢给我们的呢的价值应该是远远超过。所以我们应该是要有一个热忱，有这样一个动力啊，能够呢去熟悉圣经啊，我把神的话呢放在心里。我们就能够常常就是本着圣经宣扬耶稣啊！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不仅拯救我们，而且呢，你为我们预备的永生的道路，你也在今生看过我们。那么你也要提醒我们，常常的在圣经中能够看到主的真实。但愿我们都能够善于利用今天你给我们提供的种种便利的资源，能够把神的主的话语啊，能够消化吸收放在心里，常常走在主赐给我们的道路上面，不偏离左右，能够常常能够本着主的话语，能够向主向周围的人宣扬主的名。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不配，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